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月3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开打以后呢，美国的精英大学里面出现了这个反犹太人的一个浪潮啊，让许多从这些学校毕业的校友开始撤出对这些学校的一个捐献的资金，然后呢，最后演变成为国会把三个大学的校长，就是哈佛大学 UPenn 就是宾州大学，还有 MIT 大学找到国会里面去询问他们哦，那么其实也就是质问他们，说如果有人在学校里面主张要对犹太人展开种族灭绝的话，是不是违反学校的这个校规？结果呢，这些校长的回答大致是说，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那么这个话讲起来以后呢，这个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在这个时候可能不能被大众所接受，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发展，它就是 UPenn 的学校的这个校长啊，在压力之下，没有多久就马上辞职不干了。然后呢，焦点就到了这个我们的最高学府哈佛的校长，他的名字叫做盖伊这边哦。那么一开始他还挺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呢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新闻里面开始有一点变化了，就是发生他学术论文里面有很多剽窃抄袭的事情，那这个压力就更大了，所以呢昨天我们就看到啊，他就辞职下台了。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今天就要来研究一下哈佛这个校长下台，他到底是不是罪有应得呢？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就是 MIT 的校长就要变成他是下一个呢？这三个学校里面的校长是不是都有责任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今天在节目现场的来宾，我们邀请到的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辣敏你好。
欢迎你好，纽约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辣敏。
是这个国会议员哦，这个质询三个大学的校长，说如果学生要这个杀光犹太人的时候，有没有违反校规 ？OK， 当然我这讲的中文是比较白话文，其实他讲的时候他是用这个 genocide， 叫做种族灭绝，种族灭绝也就是杀光你嘛。OK， 这个白话文就是这样，所以他这样问他的时候，然后这三个校长当时的回答就是 depends on the context， 意思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才说。这一说完这个话以后，哇，大家很气啊，你知道吗？就是舆论的关系啊，说这个校长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好像我们就看到这个宾大的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宾州大学的校长马上就回家了，不玩了，他就觉得说受不了了。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哈佛的也辞职了，但是我们要来研究一下校长到底有没有答错问题，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解释好不好。
校长当时他的这个回答呢，就是我有看他的这个原视频，我认为如果说是一个理智的角度去看待他，他说要看当时这个学生他发表了什么样的言论才能来决定，你不能一概要否之，就是说他是对这个学生，就是我们呼吁了对犹太人进行了这个种族灭绝，然后呢那个学生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觉得他违反了这个校园规则。那如果他真做了相应的事情，那当然是违反了校园规则。但如果说他说的这个闪烁其词，比方说是因为他们为什么这个人要问这样的问题呢，哈，也是由于我就是要倒推回去两个月前了，哈，其实是这样子的。当时巴勒斯坦这个激进组织哈马斯他发起了这个突袭啊，当时纽约布鲁克林大学前这个街头聚集了上百名学生，他们是力挺这个巴勒斯坦，然后纽约街头这个聚集这个也还有这个是纽约的街头呢是挺就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人马，所以有两派人马他们互相在叫骂嘛。那这个时候哈佛大学当时就有34名学生他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发表言论吧，也在这个校园里面进行了一个抗议，但他们是亲巴的一个言论。他们认为说 应该发起攻击，就是说就认为这个哈马斯哈，就是基于当时的情况，他们应该发起攻击，也不是说没有理由的，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先是被侵略了嘛，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就是他们是亲巴言论，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以色列要负全责任。那当时这个华尔街的大佬哈，因为就是我们也都知道，就华尔街很多大佬都是犹太人啊，这样子，所以他们就站出来就是要求哈佛大学必须披露这34名学生的名单。否则的话，我们就是说一定要跟你就是扛到底啊。然后未来这34名学生，因为他们现在接受的这种教育，他们讲的这种话术，这种言论，让他们决定从今以后永不录用这些学生。所以呢，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当时盖伊在学校的时候，在哈佛大学，他有稍微的谴责了一下哈马斯这个残忍的行为啊，然后但是他拒绝披露这个34名学生的身份，说是这34名学生不能代表哈佛大学的这个整体观点。所以因为这个事件之后，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在这个众议院上，他就有一个议员就提出了这个提问，说那这些学生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这个灭绝，那是否违反了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校园规则呢？ Yes or no， 他就只给你回答 Yes or no 的机会，但哈佛大学就没有回答 Yes 或者是 No， 他回答的就是说这个要看当时这个学生提出的是什么言论。其实他在表达就是说，如果说你在讲那个清巴事件的那个事情的话，这34名哈佛大学生他没有说要呼吁种族灭绝，所以他是想要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意识形态，还有这个华尔街的这个施压，以及很多这个犹太人组织的施压，以至于这个事情发酵成为，就变成哈佛大学认同，或者说他在这个部分模棱两可，让人们觉得说，哎，那你是不是支持？既然你模棱两可，那你就看来你有可能是支持的。对
，Well， 这个，因为在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个听证会上面的时候，哈，议员问这个校长，就是说，如果学生说要杀光犹太人的时候，有没有违反校规？我们用白话文讲哈，
就是
这个意思。然后这个
就如果说真有人说我要杀光犹太人，对这样话的话。他当然是违反校规了，对不对？这就是仇恨言论呐。
可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哈，就是在学校里面也有言论自由，你知道吗？你说你要杀光什么人，他还是有一个情形的。
是广宇，这就是言论自由跟仇恨犯罪的区别嘛。那这个部分当然是有区别的。实际上对于这个言论自由，现在很多人跟仇恨犯罪有点混淆了，说哎，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但实际当然不是。因为其实根据这个刑法案例来说，如果你是带有偏见的仇视行为，就是说你个人和团体啊，你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的情况下，你要是因为对方的宗教、肤色、种族，或者是他是残疾、年龄、血统、这个国籍、性取向，那比方说男同性恋、女同性恋这些的哈，那你要是提就是攻击他，言语攻击他，这就不叫言论自由，这叫做仇恨犯罪，已经是在刑法法律里面是标明的。但你如果只是给他起个外号，你说你个矮矬子，就类似哈，我举个不好意思，就是举个例子哈，那这个就不算是仇恨犯罪。那他就算是言论自由，但只是说可能对方会不舒服，他是侮辱性的一个名词。对，所以他这个地方是有区别的。那如果他说我要杀光犹太人，那这不就是在讲就是族裔种族的这个类似吗？ 对吧？那这就绝对是仇恨犯罪。
现在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因为他的那个听证会，大家很期待的就是说你要直接的回答我，因为学校里面既然有人讲说哦要杀光犹太人，
所以他也是设置了这么一个设置了这么一个坑吧。因为其实他后续之后，这个人其实非常骄傲的，他非常骄傲什么呢？他很骄傲就是自己设置了这么一个话题，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渲染，然后以及媒体的这个后续报道。他认为是访问量最高的，所以他认为自己就是很厉害。
他是一个政治人物，这是他的工作，他应该这样做。但是问题在这里，
盖伊他就没有回答好。
没有，这个问题在这里。第一个有人马上，因为不是他而已，总共有3个人。第一个人他就自己知道他应该结束难逃，因为这是一个舆论的问题。我今天这样换哈，就是说他今天问题就是，如果有学生说要杀光犹太人的时候，有没有违反校规？然后这个学生，然后这个校长就说，哦，那要看情况，看具体的情况。是，可是问题是，我今天把这个东西换一下哈， 如果有学生说要杀光中国人的时候，有没有违反校规？一般人期待的就是这个校长你立刻要回答是或不是，别再跟我讲那个文字说
文字、
哦、要看情况而定。
对，
那要看，
所以也就是当时大家诟病的就是什么哈，这个也就引出了我们的这个哈佛大学校长对啊，盖伊哈，他是一个有史以来任期最短的一个校长，不到六个月，
嗯哼，
而且呢是400年来的唯一一个黑人，并且呢是第二位女性嘛，
嗯哼，
那其实在他上台的时候就非常多的人对他是非常非常不满的，
啊，
因为认为他就是不够
格，德不配位，
不够格。
OK，
因为他不够格的一个情况下呢，大家就觉得说，哎，那你能力不行嘛？那现场呢、又反映了你能力不行。那当时盖伊其实他第一时刻他说我坚决不退的，那我也不卸任，我就是要勇往直前。他认为他没有错，他并且他觉得他在这个价值观上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这个华尔街的施压，再加上他之前的一些就是德不配位的这样一个一直以来的讲法，以及开始有人不断的扒他这个学术抄袭这样的事情，
yeah. well,
然后就变成就是哦，你这个人就不配嘛。
OK， 来这个讲到这个学术抄袭、哦，
就也没人帮他了，你知道吗？
我们要来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哈佛大学的校长如果有学术抄袭的问题，这真不得了，这个是世界排名 number one 的学校，校长你这个大家长你有抄袭问题，这个很严重的。可是问题在这里，你要抄袭你也要定罪，你也要实际的东出来，而不是谣传而已。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研究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调查呢？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您认为哈，这个制止反犹太人和种族仇恨是不是一个大学校长一定要承担的责任呢？这个当然我们谈的这个新闻话题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哈佛大学这个校长走人了，辞职不干了。那么今天这个在学校里面发生的这些一连串的事情，你认为校长是不是有这个责任要来制止这些事情，或者是说你认为学术单位那是学术单位的事情，不能够把政治的东西一起扛进来一起讲或者一起看。同时啊，因为这个上一次在这个众议院里面这些校长被质询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人在学校里面说要杀光犹太人是否违反校规，那三大学校的这个校长都说要视情况而定。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回过头来在看这件事情，你能不能接受？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应该是前校长了。这位女性，她是一位非洲裔的，然后她也是第二位担任哈佛大学的校长，是一位女性第二位。然后呢？你刚才讲了，就是只担任了6个月，然后就走人了，因为这件事情哦。那么问题在这里哦。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后面就是因为他有很多剽窃的事情、抄袭的论文的这个事情越滚越大。你知道哈佛大学是全世界大概排名 number one 的学校吧？当然了，每个科系不一样。
Top three
因为怎么讲？每一年呢、哦，就是说可能哦是这个分数高一点或者怎么样，但是平心论气哈、哦，哈佛来讲的话，有很多总统毕业于那里 ，OK， 所以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学校有很多出很多的总统，
绝对是学术界的代表了。
对，然后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如果他有剽窃这个论文的话，那还得了啊，你知道吗？
这样得了，
不，所以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讲到论文剽窃哈， 他是有一个很严谨的一个调查的，这有没有调查就一直说他剽窃剽窃剽窃？
当然有了，正是因为有调查，所以说OK， 就是你知名大记者纽约时报的这个排行榜的一个畅销书作者，就是叫做那个克里斯托弗鲁弗，他呢就是把就是之前盖伊他在之前发表的这个博士论文，然后呢提出来里边的各大段落哪些做了剽窃，然后进行了跟这个原文的对比，比方说就是在这个1997年发表的一个叫做掌握权力黑人选举的成功如何改写了美国政治的这个部分，然后呢这个至少盖一字不差的从 Lawrence Bob 这边就是抄了一整段，那就人家有对比嘛，还有上图，那这而且并且原作者也讲了说是认为说哎这个部分确实是有那个有抄袭到，你知道吗？而且那个马斯克，我们的马斯克，你知道新闻的这个旋风都是他经常会，他一转发，他说 agree 就同意赞同。
你是说我们的那个 SpaceX 的那个老板？
对，对 okay. 他还赞同了这篇文章，那就是说是又把这个事情也是推向了风口浪尖，就帮他在做了宣传嘛，就是说不敢相信，
说对他抄袭了，
对，就是相当是赞同了，就不敢相信这个哈佛大学。这个校长竟然剽窃和抄袭，对，被找出来好多证据呢，所以就是以至于哈佛大学其实很多学生还有这个教师团体一开始是非常支持盖伊的，
对，
因为他们就是甚至是全球的这个教师团体啊，他们认为就是说学术自由一定要进行维护，所以说他们说我们要维护这三家院校嘛，那个只是因为这个宾州的他退的太早了，就是几天他就结束了，可是因为宾州的情况那又不同了，因为他当地这个政客啊还有这个议会议员的这个压力太大了，所以他就直接就退了，但是这个盖伊呢其实纽约市长啊还有这个很多这个学术界都在挺他都支持他的，甚至他当学校里面当然就是分为两派，一方是很极端嘛，一方挺他一方就是不挺他，那但是就是根据他这个反一挺一还是挺八的情况哈，但是实际上对于学术自由这件事情上大家就是知道他开始剽窃以后就开始慢慢的
态度就转变了，
态度转变了，很多人就觉得那我也不想要支持你了。
OK，
所以他也就被迫。
因为我那个时候看新闻的时候的，当初他这个在
犯错太多了。
他当初在这个众议院里面听证会的时候，他答的不是很好啦，
确实不是很好啦，他们
不是很好，因为就好像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人家问你说，杀光中国人是不是违反校规，然后你期待校长回答。马上就是很坚决的说是，但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
你突然间说可能要是情况而定，你知道吗？在问问题的人都已经告诉你这件事情
，yes or no，
这件事情是很坚决的，你要表达你的态度。他不是做这个一个题目，他希望你表达的时候你就可以讲 yes。但是我有我的说辞，我们要尊重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你突然之间你的态度就我们可能要看实际情况而定。当然他讲的也没有错，但是呈现给大众出来大众的那个样子就会觉得说你好像有一点滑头，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们又看到就是很多的学校里面或者是员工都非常的支持他，认为觉得说连校董就是董事会也放过他了，认为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对，因为其实这样子也是分为两面的，因为网上他吵得非常严重，现在这一次这个言论的这种带风向也非常的严重嘛，以至于就是说你看挺就是那种犹太裔的他们就会非常的强烈的就是对抗他，就甚至这个已经是结束了，他都已经辞职了，那个犹太裔的人也不放过他，说
还不放过，
说他是因为剽窃丑闻爆发才被迫辞职的，他不是因为犹太人的声誉问题被排就是辞职的，
哎呦天，
我们这个犹太裔声誉被排到了学术道德问题之后就是不放过他，哎，所以对，但是你看那个董事会他们也是一直力挺他，有些人还会在讲说是不就是因为他是黑人所以你要维护他，因为他是少数族裔那你去维护他，但你看哈，这个又引申出另一个话题啊，广宇，因为黑人确实也是少数族裔，包括我们华人也是少数族裔，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在风口浪尖别人会期待你必须要以超人更强的能力去完成它，那可能才会得到一个嘉奖，如果说你完成的就是很普通甚至是不怎么样的时候，别人就会就说哎，你当时你就不合格，你就不应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为什么少数族裔反而要 比别的族裔更努力更强。
Well,
就有时候你知道有时候会被扣上这样的帽子。
我同意了、嗯、但是本来嘛少数，
但他确实也回答的不好了。
Well, 少数族裔本来就不容易你知道吗，就是说本来就是挣扎，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就是说有些时候刚好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候，现在下一个焦点就是 MIT 的校长。他就是一个犹太裔的 ，OK， 他能够躲过全国的压力吗？现在 OK， 当初那个 UPenn 的校长走了，他知道他答的乱七八糟的，嗯、算了 ，OK， 其实他答的并没有错，你知道吗？视情况而定，但是问题是在公众的这种怎么讲认知来讲，认为他很滑头，他不是一个校长，他好像是在。好像是个律师了，嗯，让人感觉很差劲。
是，
好，那哈佛的这个挣扎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发现他剽窃文章的这个论文有问题，哇，那这就已经这个兵败如山倒，滚了。OK， 接下来就是 MIT， 但是 MIT 的这个他是一位犹太裔的，而且。这个他现在挺过这么久，不知道他，因为他当初也有去这个国会去作证，我不知道他能够他自己有什么免死金牌吗？你能告诉我一下 MIT 的校长他是一位犹太裔，他能够躲过吗？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事情哈，就是看事情的发酵，接下来会怎样？因为其实哈佛校长已经辞职了，然后从这个上个月开始，12月5号听证会一直到现在，这个事情一直在发酵。那巴以冲突现在也还在，那只是说是接下来能不能躲过，再看民众愿不愿意放过他。确实他的回答就像你说的，他比较滑头一点，但实际上呢，这个重点是在于学校要不要挺他，他当地的政府要不要挺他。 MIT 的话在波士顿，其实就是跟这个哈佛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背景和情况是差不多的，只是说呢，学校挺不挺他在于说这个投资人要不要撤资，因为盖伊这边的投资人就是明确要撤资。那对作为一个校长，他的职责除了是在学校要维系这个学校的这个声誉，然后参与学校的这些学术的一些就是这种道德讨论哈，但是他也必须要确保学校有捐款呢。对啊，这他是必须要这么做的。所以说你那位滑头的人，他就像有点像生意人，那他如果要是能保证这个学校的捐款，可能董事会就不会给他那么大的压力，那学校可能稍微也会挺他了。
嗯哼，
对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战争结束的话，争议也就会停止了是吗？
嗯，我觉得就是有其他大新闻再出来的时候，这个争议暂时就会先放下，至少民众就不会太关注他
了。但是如果战争不停止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会没有完没有了吧。
对，但是这个 MIT 校长他有被国会这个议员逼着下课，就是说他也没有说好到哪里去了。
OK，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这些言论自由也好，或者是仇恨犯罪也好，其实他有一点点，有些时候你知道吗，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怎么说呢，他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舷服吧，你知道吗？尤其是在战争的时候，你刚好学校里面有这种反以色列的这个声音，然后这个国会议员又这样直接问你说，如果把人杀光了，把犹太人杀光了，请问一下会不会讲这种话，请问一下是不是违反校规，然后他又讲说，哦，那要看是怎么说的咯，干嘛干嘛，这一讲完真的就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些时候因为校园的这个言论自由还有他的学术自由，现在突然之间因为这件事情打仗的这个事情让整个事情都搅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感觉上就是你挺哪边你都要很紧张了吧。
对，因为现在其实看起来好像只是在学校以内，就是学生他们会进行一个这样子我是挺一的或者挺八的，对吧，这样的一个言论，然后两边人马在对骂，就是在对骂，就是你就是种族灭绝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是怎么怎么着这样子哈。甚至呢它也会引发一些系列的社会问题，就比方说是在那个Vermont 这个州，它有一个巴勒斯坦籍的这个三名学生啊，他路过一个就是在走在路上，然后有个嫌犯他在家里面，他就拿着子弹就射这三名学生。
哎呦，
就因为这三名学生呢他戴着个巴勒斯坦的围巾，然后呢、
哎、
他们在讲那个阿拉伯语，所以他确实造成了这种社会的动荡，而且其中有一个学生他是打到脊椎可能会下半身瘫痪。
哎呦，
这很恐怖啊。而且还有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宾州啊有一家叫戈地的餐厅，他主要是销售这个以色列美食，那这个时候呢，刚刚那个就是说是因为是巴勒斯坦所以是挺一的人打的他，对吧，那这次呢因为是他是销售以色列美食，那么就是挺巴的民众呢就围攻他这个餐厅门口，在这个餐厅门口就是说那个对这个以色列的政策不满，然后把这个餐厅老板吓到。
哎呀，
对
你知道吗？我这样子哈，
仇恨包围嘛，对不对？
我这样讲哈，这个还记得三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这个就是新冠肺炎。OK， 当初川普当初那时候是我们的总统，他第一句话冲口而出的是什么？武汉肺炎
也是。
OK，
就那 Asian Haze 这个我也想到，
对 对，这就是一模一样的事情。那么现在放在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身上 ，OK， 这是两个种族现在拼命了，虽然看起来都是白人 ，OK，、嗯、那就是换过来，就是当年川普前总统他讲这个。怎么讲，就是武汉肺炎的时候，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他特别不能接受，他觉得说这个有这种歧视，
是
或者是说
事实上确实啊，就是说你他是发源于武汉，当时还就是说是
搞不清楚，
对，两边也在争执嘛，说在哪里，到底是哪里是零号病毒一号病毒这样子的。但是如果说是作为一个总统，他当时在台上直接这么讲的话，他某种程度上确实有伤害我们少数族裔，我们华人的一些利益。
我跟你讲，
当时很惨啊，
这个事情就是两面看，你知道吗？就是有人觉得说他并不会怎么样，但是有人的人我觉得说会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说总统说了那个话以后，后来当然哈是由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把改变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传到了，比如说英国就叫英国病毒，传到印度就叫印度病毒。
广元，这个部分我必须要去讲一下。我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我特别有去那个就是Science 啊，就是那个科技馆，就是洛杉矶我们很大的科技馆，每个学生都会去的。它有个非常大的那个展，就是那种展板吧哈。它有这个讲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发源，它就讲说武汉，然后那会儿什么那会儿是 COVID 什么什么的发源于武汉，但是讲给所有的美国小学生看。那我当时有去看，当时还是在疫情期间，其实所有人当时也是认定这个是武汉发出嘛。
应该讲说他在那里爆发 ，OK，、但是他从哪里
来的，
我们现在不知道 ，OK， 我们不知道爆发在哪里是，但是问题是因为他你知道吗？总统冲口而出的时候，他讲的其实没有错，
但
是问题是
引起了这个连锁反应。
答对了，这就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讲个武汉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问题是，也许他的 impact 就会显示出来。
对对对，
好，现在讲到了，我们讲到了这个哈佛的问题，一模一样啊，
是
他今天这个议员问你说，如果在学校里面有人说要把这个
犹太人
杀光。请问一下，有没有违反校规？这
其实如果有人真这么说，就是违反校规了呀。如果真有人这么讲的话，
其实问题是，它也是包含言论自由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 condition 哈，有很多的状况，但是还是一样。这个校长回答的有一点，
校长主要是把自己带入到了之前那个事件了。
他有一点，他回答的时候他是真正的想要这个破解这个问题，但是给民众的观感是显示说，你应该不是校长，你应该是律师。OK， 你去搞滑头的事情嘛？
对
，Anyway，
所以这个盖伊也是蛮惨的，因为其实这个哈佛所有的正式任命的校长都至少是坐满五年的任期的。
OK， 他六个月走人了。不过 他到底是不是罪有应得呢？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待会我们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来评评理吧。我们这个全世界排名 top 3的哈佛现在发生了这个事情，那么你认为呢，大学校长是不是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要制止反犹太人跟种族仇视这些事情？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制止反犹太人和种族仇恨，是不是一个大学校长应该承担的责任呢？那么，如果有人在学校里说要杀光犹太人，是不是违反校规？这个三大校的校长他们都说要视情况而定，他们这样的一个 就是回答你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呢？现在有两家这个大学的校长都已经下台了，那么你认为呢 MIT 的校长是不是也应该下台呢？以及我们今天谈的新闻就是哈佛这个校长下台了，你认为他是不是罪有应得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邀请到的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哈佛是世界大概排名 top 3的学校啊，有些时候都是第一吧。然后里面出了很多的总统，很多的这个不管是有钱人或者是应该讲精英中的精英才会被哈佛录取哦。结果校长，哎呀，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吧。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是这样，分两点。第一，哈佛的校长呢应该辞职，不是因为他对言论的那个模糊表态，而是因为他学术成就，就是说他之所以上台就是政治正确意识形态胡搞造成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哈佛的校长因会假如是别人的话就不应该，就是说哈佛校长没有义务去回答国会议员的这个 yes or no， 没有义务，因为在美国早就是是非颠倒，黑白颠倒的世界。那个电台上那小孩说杀光，那美国欠中国那么多债怎么办，小孩说那杀光中国人，电台照样，电视台照样播出，黑人在电台里说杀光警察还写歌，谁敢说句话，那代表了政治正确，但是他却违反了社会的基本道义原则。那么同样如果说那个就杀光所有犹太人，本质上的一个意义是和杀光黑人、杀光警察、杀光中国人的意义是一样的，所以二者必须相同。其实哈佛大学校长也有很好的 defense， 就是辩护，就是说，如果我说这个是违法的，那么杀光中国人、杀光警察那些都要入罪。
Okay， 我理解，所以还是一样嘛。他回答的有点滑头了，所以我问你，请问一下，他下台是不是罪有应得？
我觉得他下台，我说了，他不是因为这个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罪有应得，这个模糊回答耍滑头不应该让他下台。
OK，
而是他本人学术成就一塌糊涂。
OK，
我们那个医生圈子里早就知道这是一个纯粹的垃圾。
喂，没关系。OK， 我知道，念过书的人，有学位的人，对于这个学术抄袭是零容忍，一听到的这个基本上根本就是一张白纸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黑点，我理解。好，所以你认为他就是不行。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我觉得他就是罪有应得，因为你一个人公开在校园说杀光犹太人，就和说杀光黑人、白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是一样的，那当然是违法。这个自言论自由不能包括这种仇恨的语言。那这样的话，那互相以后别上街了，对不对啊？人一看，哦，你是黄脸的，好，那就公开恨你，就骂你，那在美国还怎么生活呢
？OK。所以你认为他罪有应得？那
他罪有应得，对呀，他不应该这么重要的场合，每一个字、每一个表情、每一个语气都很重要。
嗯，
美国是在犹太人来讲，美国在美国是多大的势力？不管是金融，还是政界，还是教育界，还是那些金主，那些个捐款的慈善家，多少都是犹太人。他说话难道不好好想一想再说吗？
Okay。
啊，我觉得这个得看，什么都看具体情况。他公开要杀人，怎么还看具体情况呢
？OK， 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属于笨的那一种。OK， 下台罪有应得。好，行，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广瑜啊，
嘿、hey ，
我觉得哈佛校长这个他的辞职下台是罪有应得。我倒反而认为他在国会议会答辩的时候，那个话是绝对错误。如果不是那一种他展述其词的这一种说法，别人还不在学术不端这个事情上面深挖他。
OK，
他当时就应该明确，因为一个作为一个学校，你的校规就是应该引导年轻人 走一个正确的方向。
Okay.
你的校规就是应该避免宣传暴力。
Okay.
你可以反对政策，但是你不应该容许提倡暴力消灭一个民族。这种一定要观点明确。
Okay.
你才能够塑效。塑造校风。
OK， 好，我跟你讲哈，刚才第一个听众打电话来的时候，其实他讲了一个重点哈，美国有一个言论自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黑人的这个歌曲里面真的有那个说我要杀光警察，我要去抢劫，真的他那个音乐里面，你放在音乐里面，它是属于言论自由的一块，但是问题是说在学校里面有人讲这些话的时候，现在就是言论自由、仇恨犯罪，你怎么界定？你知道吗？我们有没有说这个？我们讲那个这个黑人的，就是他们的语言叫做 ebonic language， OK， 他们的又这些字，他们也自己发明，但是有没有真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歌词里面有没有讲说我要去抢劫，我要什么奋不顾身，今天只要做什么事？有，真的有。OK， 真的有。第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讲的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说，就是每一个人的容忍程度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你是怎么看成他的是不是一个仇恨犯罪？我理解，所以好，你也不喜欢他，我听见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Hello， 喂、
这个唱歌提倡可以杀人，这个是美国立法的漏洞。这提倡杀人，不要说
我来等一下，我没有人提倡杀人，只是有人唱歌他会讲杀人。OK，
对，唱歌说要杀人，杀人本身这个就是动手杀人的话。
来，回答我问题，又讲远了。OK， 请问一下，哈佛这个校长下台是不是罪有应得？你觉得呢？
当然是罪有应得嘛。不要说杀以色列人，是杀一个种族，就算杀某一个人，杀一个人也是不应该是言论自由的范围嘛。
我你认为他不应该是言论自由的范围？哇，那你可能要去挑战一下我们的宪法好不好？但是你觉得听到这种话让你觉得说不舒服，我能够接受好不好？但是美国有言论自由，这是百分之百的。OK， 比如说，你看一下我们的英文里面的歌曲里面，确实有很多的讲说，我今天要去报仇，我今天要让他不能呼吸。You know， 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自由的表达，但是这个每个人的界定不一样，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哎，焦广仪吗？
是的，
啊，我。讲这个校长回答他错了，他应该说不可以杀人的。
OK， 所以你也是认为他回答的不好，所以你认为他下台是应该的是吗？
他如果他说他不是律师，他是校长，他不应该说，他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他不能说这个，他只要这个律师可以这样说。
OK， 所以你
他他就是说不可以杀人。
OK， 还是一样，你对他的回答就是认为觉得说，第一，他的身份是什么？校长，如果他的身份是律师，你觉得说 perfect 很好。校长他有一个道德标准，你觉得他应该要把他守住。可是校长也有一个言论自由学术的一个规范啊，你知道吗？这就看你怎么看了，你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你哈。但是我听见了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是把校长把道德的部分放得比较高一点。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Hello， 嗨。
嘿，
那个校长下台就罪有应得了嘛？你作为一个著名学府的校长，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呢？他必定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了嘛？可是怎么说是这样没有常识的话呢？你怎么可以那个鼓动、煽动那个学那去灭绝一个种族呢？这个在美国决定是超越了那个言论自由的范畴了嘛？现在我就觉得，你看左极 那个极左的思潮席卷了美国的学府啊，现在高等学府大多数都是持有这种看法，他们只看了不看了一点点那些巴勒斯坦受苦啦、啊、什么东西啦，但是他们就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我的太失望了。
Okay.
那我就觉得啊
OK
学是重要，但是尝试更重要了。
OK OK 好，所以你认为尝试摆在这里，别讲学术，讲什么文绉绉的，每个人的观感这是很重要的。 OK 行，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我记得一年前还是两年前，好像有一个穆斯林的主教在美国这边讲经的时候，他就有提到，就是说要把某一个族群的人全部抹除掉。
嗯，
就是我们现在电视里面天天看到的那个那族群人打仗打得很激烈的那族，后来他还是被无罪释放了。
嗯，
就是因为这句话呢，他是在圣经里面，他们的圣经里面出现过，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话，他只是传经的时候，传经布道的时候，他按照圣经里面去讲，所以说，最后他是无罪释放了。我就是讲这句话，
嗯，
就是说我们生活中没有公平这种事情呢，或者是说言论自由这种事情呢，其实有也有，也是没有的。就是说这些事情看谁去做，谁去说，你讲成功了，你做成功了，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OK， 很勇敢，做出了人们不敢做的事情。然后你如果失败了 ，OK， 你就是那个倒霉蛋，你就要强出头。你这个所以说，人就很容易被道德绑架，就站在 OK 道德的制高点去评价某一些事情。
嗯，
所以说这是我的观点了。
那我觉得你的观点挺好的。那这个哈佛的这个校长下台，你觉得呢？罪有应得，还是你觉得说太可惜了？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思想，只要他不伤害到谁就行了。但是我也想，有一些话你既然讲出去了，肯定会伤害到某一些人的。但因为美国这个地方很奇怪啦，就是说媒体啦、金融家啦、道德制高点啦，都是掌握在某一个族群人里面。所以说你怎么办呢？你没办法，你只能有的时候，我说句心里话，我们老百姓看看就得了吧，这真的是不关我们的事情。
Well， 等一下，千万不要讲说不关我们的事情，因为如果今天他这句话里面这个人呐、换成什么什么另外一个人种化，就马上关系到，你知道吗？你千万别把自己当成外人 ，OK？ 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社会。如果不能够容忍的事情，你有选票，你有声音，千万不要讲说你是看看而已。你把自己当成外国人，那还得了啊？那这个国家是掌握在别人其他种族手上的话，那我们是谁？难道我们是比人家低吗？比人家差吗 ？No， 我们跟人家是一模一样的，权力也一样，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的看法。
哎，我的看法他大错了，这个校长大错了。
嗯 ，OK，
他对这个最高法院上面，他就说这个最敏感的时候，他打这个，他说看情况，不能看情况 ，you say no never ever。
OK， 他不是在最高法院哦，他是在众议院的议会里面被国会议员去做听证的，好不好？好，谢谢。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哎，你好，光宇啊。
是的，
这个校长，我感觉他值得同情的。
哦，值得同情，因为，
因为第一个，他这个别人说的，或者学生说的，其他人说的，不是他嘴里亲自说出来的。这个跟他联系起来，这个未免有点太牵强，说真的。作为一个校长来讲，他主要任务和唯一的任务就是学术。如果说政治进入到校园了，这个学校就是完蛋了
，OK，
就要失败了
，OK，
绝对不能进入政治，一点就一尘不染有
，OK，
一要染到。这不，你要染一点儿，说都跟染100个点是一样的，越染越深，越染越黑。
OK， 好，哎，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我要进广告了，好不好？待会儿我们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
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邀请到的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也就是哈佛大学的校长下台了。那么这件事情啊，这个反犹太人还有种族仇恨的这个事情啊，现在就是没有完没有了，所以我想跟大家来做探讨跟分析。好，还是有很多朋友在线上，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不好意思，我们节目的时间到了，我们把节目最后的时间留给今天的来宾行吗？好不好？不好意思，来辣敏，你还剩下最后我看就是一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做个总结吧，要不然的话这些
对，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刚才每一位听众的这个讲法，我觉得都讲得特别的好，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事件啊。其实这一次事件呢，就是后续的发酵也是大家就开始觉得这个学术自由不能维护了，甚至个盖伊，你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本来是让你去代表学术自由，我们去挺你的，结果也不能挺你了，就是搞得大家灰头土脸的，有点这个概念。然后呢，还有另一派就觉得说，这个保守派，你一致就是本来他就一直在批评这个美国校园过于左翼化的这个背景哈。那现在共和党阵营中这种富裕的捐赠者又纷纷的谴责校园这个反犹事件的这个激增，然后导致这个大家捐款也退出，然后就变成大败吧，属于是有点这个华尔街大胜的感觉。所以，怎么说，这不是一个好的迹象了，就是对哪方都没有好处了。
我觉得我接下来就是看 MIT 的校长他接下来怎么，
就至少是 MIT 他的董事会是力挺他了，现在是力挺他，就是认为他的人品啊道德啊都很好，但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力挺他，就像我刚才讲的，每个学校他这个道德，这个校长的职责嘛，他也得保证他的捐款，那、董事会一定要有个态度在的嘛。
OK， 我要如果 MIT 校长的论文也是抄的，那就不得 了
那就看哪个大记者又扒出来新的料了
我们希望一切都平安顺利吧，好不好？希望这个事情真的要过去。好啊，节目时间今天进行到这里啊，非常谢谢辣敏带来新闻分析，谢谢，
谢谢广瑜，谢谢纽约洛杉矶的听众。
好的，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